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选举舞弊激怒了抗议者向英国大众的集会，反对英国脱离欧盟的决定。塞尔维亚、乌克兰、阿尔巴尼亚以及中欧多个国家都经历了重大的示威，而在动荡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分离主义者和警方冲突，中东的异议活动令到大家是谈论新的阿拉伯之春。而在美洲，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委内瑞拉都经历了民众抗议，抗议发生的地的名单不止于此。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研究社会变化的学者阿克里安范斯特海伦堡指出，数据显示抗议的数量是在增加，而且和咆哮的1960年代是一样那么高。2019年令到大家联想起1848年，那一年欧洲的统治精英和君主面对的撕裂整个欧洲大陆的动荡，以及是民愤不知所措。不理是当年还是当下，促使到民众愤怒上街的直接诱因，各国皆有不同。170年前，有些人抗议他们自己本身国家政府的腐败无能，并且是痛恨麻木不仁的统治精英对现代化以及自由化潮流的抵制，穷人出于经济绝望而上街，民族主义者希望脱离帝国牢笼，无政府主义者想要摧毁一切。1848年革命亦都有民族之春之称，而在那一段的岁月里面，哪怕是看上来是很少的一些事件，或者是政府的一些小小的决定，都有可能引来大乱。2019年亦都如此，法国的黄背心运动主要来自小城镇以及农村地区的低收入者，他们上街阻路抗议对燃油提高绿色税收。在智利和厄瓜多尔，政府计划大幅提高燃油价格以及地铁费用，今年亦都在低收入以及农村社区是激起了民愤。但是除了最直接的诱因之外，远远更具有实质性以及结构性的民怨亦都助长了全世界范围的抗议。在黎巴嫩，示威者最初是因为对 WhatsApp 收税不满而上街，但是抗议火花随即是扩展为对腐败以及伊朗对黎巴嫩影响力的燎原怒火。黄背心的嬲怒演变成为是被经济发展甩在后面的人群的总体不满。而在香港，逃犯条例的修订草案引发了抗议，但是这些都是一个象征。令到抗议者愤怒的是北京指使的威权主义对香港的渐渐侵蚀。分析人士说，2019年的抗议有某些共同主题，包括对民主被窒息的愤怒，以及要求扩大政治自由，对腐败的不满，以及是那一种政治制度遭到操纵的感觉，亦都是各地民怨的一个共性。一些评论人士是试图将所有的抗议都串联在一起，他们争辩说，这些集会、示威以及阻路在更多的情况底下，是对在世界各地很多地方占据上风的反民主以及右翼势力的反弹。或者有些抗议如此，但是并非全是这样，而且还有很多个矛盾地方。此外，不理是在政治光谱的左边还是右边，抗议者都有一些的共性，这个就是他们坚信事情应该而且是可以被改变。不过跟从前相比，一个大不同点就是如今有了互联网，亦是社交媒体，现代通讯手段是助长了愤怒的情绪，而且帮助了大家组织起来并且招募抗议者以对抗当局。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替埃里德蒙布里亚尔表示，传统的自上而下执行强权的方式受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去年在意大利和德国上街集会的民粹民族主义者和发生英国的亲欧盟反脱欧的大型抗议是没有任何的共同之处，给予了英国和澳大利亚带来混乱的气候变化抗议者要求的正是增加引起法国黄背心愤怒的绿色税收。华盛顿研究机构卡内基研究所的分析师查理德杨斯表示，一些的抗议或者是看上来就好像在民粹主义以及对政治现状失望情绪上升的同时民主走向衰败的迹象，比如是在巴西、美国或者是法国。 而另外一啲嘅国家，或者睇嚟就好似喺度日益抬头嘅非自由主义，亦系威权主义嘅影响之下，徒劳咁晃动政坛。比如系好似匈牙利、摩洛哥或者系泰国，更为乐观嘅就系响阿尔及利亚、委内瑞拉同苏丹等地嘅抗议。或者是令大家是欣慰的信号，显示公众对民主的不懈憧憬，而且在世界不同的地方，人民愿意为之而战。或者用一个无所不包的大概念来强行总结2019年的躁动不安，并没有任何的意义。更好的历史参照应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动荡岁月。历史学者查尔斯·爱默生在新书《严峻考验：大战的漫长结尾与世界的诞生》当中是示意，各国在战后的动荡时期失去了他们的所有支柱，他的结果只有混乱。他说，既有的秩序被冲走，原先什么也都不是人突然之间声名显赫，而现实变成了超现实。按照爱默生的描述，在一战刚刚结束的那些岁月里面，很多人觉得他们毫无权利，不再相信传统政治权威能够保护他们的恢复可预见性。他们还痛恨财富以及是权力分配的不均，当年如此，如今又何尝不是这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